今天的讲员就是我们的冯玉成牧师，主题是推呀推拉总要持守的教会。也请伟林帮他翻译，把时间交给他们。
多谢大家的祈祷同埋祝福。
谢谢大家的祈祷和祝福。
让牧师上个礼拜顺利能够完成喺国内嘅侍奉。
让牧师上个礼拜能够顺利完成在国内的侍奉。
内容我唔多讲啦。
内容我不多说了。
大家可以喺呢个插页嗰度睇到。
大家可以在纸张上面看到。
但小心唔好将呢啲资料传出去。
但是请小心不要把这些纸张传出去。
因为保护国内嘅教会。
因为要保护国内的教会。
大家如果想象一下。
大家如果想象一下，
如果今日耶稣基督嚟到香港，
如果今天耶稣基督来到了香港，
佢要动手为香港嘅浸信教会，嚟写呢个浸信教会嘅七教会嘅话咧，
他要动手来写香港七间教会写封信的话呢？
如果其中一间系尖角浸，
如果其中一间是尖国浸，
你想想复活嘅基督佢会点样落笔去写咧？
你想一下复活的基督他会如何落笔来写，
他用什么形容词来评价我们尖角浸，
他会用哪些形容词来评价我们尖国境呢？
夸奖我们，
是夸奖我们呢？
引以为荣，
还是引以为荣？
或者会责备，
或者是责备呢？
我们自己又怎么评价我们自己呢？
我们自己又是如何去评价我们自己？
启示录最长的封信呢，就是今天提到的推呀推拉。
启示录最长的一封信其实就是今天提到的推雅推拉，
但是它是一个最不重要的一个城市，
但是它却是一个最不重要的城市。
有时候我们发现原来上帝的价值观和人的价值观不同，
我们发现原来上帝的价值观和人的价值观是不同的。
如果要评定一间教会合不合乎神的心意，大家用什么的标准去衡量呢？
如果要评定一间教会合不合神的心意，大家会用什么来评鉴呢？
可能是譬如聚会的地点，交通便利啦。
可能是聚会的地点交通便利吗？
座位舒适啦。
座位舒不舒服呢？
整个的布局呢是结合一个现代和一个很庄严的一个布局啦。
整体的布局是不是结合了一个现代又庄严的一个布局呢？
很高水准的音乐敬拜。
是不是很高水准的音乐敬拜？
激励人心的圣经教导。
很激励人心的圣经教导。
热情又好客的又好相处的会友。
或者是热情又好客的会友。
很有系统的分灵牧养。
很有系统的分灵牧养。
良好的设施和配套。
良好的设施和配套，
牧师生得高大威猛，
牧师要长得高大威猛，
一表人才，
一表人才。
嗱，呢啲都可能都系非常重要嘅嘢，
这些可能都是非常重要的事，
或者有好多嘅提到嘅咧，我哋尖角浸仍然要努力去达成。
或者也看到我们金国境仍然要努力去达成的，
特别牧师的外表永远没办法改变，
特别牧师的外表可能永远没有办法改变。
如果单单追求这些可见的指标呢，
如果单单去追求这些可见的指标，
或者推呀推拉这个教会能够满足你的需要，
或者推呀推拉这个教会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
如果你想找一间教会落脚，
如果你想找一间教会落脚，
这间教会都可能成为你的首选，
这间教会就可以成为你的首选。
推呀推拉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继续献祭或者不断地牺牲。
推呀推拉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继续的奉献，或者是女强人的意思。
他们呢是敬奉一个叫做阿波罗的神，
他们是去敬奉亚波罗的神，
他的肖像出现在当时那个的货币上面，
他的肖像出现在当时的货币，
他骑着马手拿着的战斧，
他骑着马手拿着战斧。
另一位女先知就管理当地那些占卜计算那些事情，
另一位女先知呢就是管理当地的占卜算命。
他的特征就是象征他有很强大的政治统治的能力，
他的特征呢就是有统治很强大的能力，
他能够征服一切的一些专横的控制，
他能够去征服一切专横的控制。
按照这个文献来看呢，
按照一些文献来看，
我们得到的印象，推呀推拉教会是非常之精力充沛，
在我们印象中推呀推拉教会是非常精力充沛的。
他们思想开通自由，
他们的思想很开通自由，
也都拥有一种恒久的忍耐，
也都拥有一种很久的忍耐。
连这位复活的基督这样形容他们，
连这位复活的基督也这样子形容他们，
形容他们这位被形容为目光如火焰，
那位被形容目光如火焰，
表示他是无所不见和监察人心的主，
表示他是无所不见监察人心的主。
还有他是脚像光铜，
还有他脚像光铜，
表明他不会放过践踏一切这些罪恶，
表示他不会放过，一定会追赶践踏一切的
罪恶。这位的主都称赞他们，
这位的主都这样的
称
赞他们，
称赞他们爱心、信心、勤劳、忍耐，
称赞他们爱心、信心、勤劳、忍耐，
又知道他们末后所做的善事比起之前做得更多，
又说他们末后所行的善事比之前的更多。
即简单来讲，这间教会不是三分钟热度，
简单来说，这间教会并不是三分钟热度，
持之以恒，
他们持之以恒，
不断进步，
不断进步。
用人的角度推下推拉，实在一间相当不错的教会。
用人的教会来看，推亚推拉实在是一间很棒的教会。
但是在这些表面好像很风光的背后，
在这些表面很风光的背后，
原来人来到推亚推拉教会只是希望得到一种娱乐性的满足。
原来人来到推亚推拉教会只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娱乐性的，
而不是全心来聆听神的话语或者贯彻去实行。
他并不是存心来聆听神的话语并且贯彻实行，
他们可能想得到一些精神上的慰藉，
他们可能只想得到一些精神上的慰藉，
不是想坦诚去认罪和接受救恩，
并不是想坦诚认罪和接受救恩。
讲得白一点，这间是一个很成功的宗教俱乐部，
讲得白一点，就是这间教会是一个很成功的宗教俱乐部，
里面充满各种的活动，
里面充满各式各样的活动，
但不一定需要耶稣基督，
但不一定需要耶稣基督。
推亚推拉教会致命的地方就在这里，
推亚推拉致命的地方就在这里。
新约学者形容推亚推拉在七个城市里面是最没有地位和意义一个的城市。
新约学者呢，他形容推亚推拉是在七个城中是最没有地位的城市，
他摆在那个名单的最后，
他摆在名单的最后。
如果从政治的观点呢，
如果从政治的观点，
罗马政府是推亚推拉只一个的边防的守护城，
罗马政府是推亚推拉只是一个边防的守护城市，
因为在推亚推拉在那个当时统治罗马统治的这个的亚细亚最边一个的城市，
因为推亚推拉是罗马所统治在亚细亚最北边的一个城市。
如果从天然环境呢，它没有崇山峻岭，
如果从天然环境来看，它并没有山围绕着。
大家如果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另一间的教会的时候，它是一个高山的上面的。
大家如果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到另一间教会，它是在一个高山上，
所以它是一个平原，
所以它是一个平原，
没有其他的天然的屏障，
没有其他天然的屏障。
但如果你要通去别加摩，即是说那个高山的城市呢，又必经这个推亚推拉。
但是如果你要前往别加摩，就是那个在高山上的城市，就必须要通过推亚推拉。
所以它是一个的保护城，一个前哨的站，
所以它是一个保护城，是一个前哨的站。
如果人要攻打这个的别加摩呢，就先要攻占这个推亚推拉。
如果人要攻打别加摩，就先要攻打推亚推拉。
反过来讲呢，这个的别加摩的这些的政府呢，也都会将团重兵呢，在这个的推亚推拉作为一个守护。
反过来说呢，如果人想要来保护呢，也会先在推亚推拉设置兵。
所以其实他只是一个替身来的，
所以他只是一个替身来的，
没什么他自己本身很重要的政治地位，
他并没有自己本身有很重要
的政治地位。但历史学家兰塞爵士呢，就有一些的研究和发现，
但是一个历史家呢，兰塞爵士他就有这样子的研究，
他发现呢，在推亚推拉呢，就所设立的工会呢，比当时亚洲任何一个城市都多。
他发现呢，推亚推拉的工会比任何一个亚洲城市都要多。
在考古学发现的石碑上面呢，刻有各种的行业。
在考古学在刻的那个石碑上，发现有各样的行业。
包括有羊毛工人啦，纺麻的工人啦。
包括羊毛工人、纺麻工人。
衣裳的制作业啦。
衣裳的制作业。
染业、皮业啦。
染业、皮业。
制嗰啲皮革、陶瓷。
制皮革、陶瓷，
烧烤同埋嗰啲嘅贩卖奴隶，
烧烤贩卖奴隶，
同埋咧做铜好出名，
还有做铜也很有名。
所以喺《使徒行传》里边提到咧，一个卖纸布嘅女底亚咧，其实就系呢个推亚推拉城嘅人。
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一个卖紫色布的女底亚呢，其实就是推亚推拉的人。
因为当地染羊毛业咧系非常之出名，
因为当地染羊毛是非常的有名。
喺各行各业嘅呢啲咁嘅商务运动嘅里边咧。
在各行各业的商务活动内，
推亚推拉就发展一种叫做同业工会的组织。
推亚特拉就发展出一种叫做同业工会的组织。
这种工会呢，就其实是简单来讲，是一些工人和一些的老板的一种商务的合并。
这种同业工会简单来说就是工人和老板一种商务的合并，
所以他们透过一个就是大家那个互利的关系建立这种同业工会，
所以他们透过一种互利的关系来达到这个同业工会的一个组织，
也都可以说是一种垄断的手段，
也都可以说是一种垄断的手段。
所以如果当时呢你要找一份的工作，
所以如果当时你要找一份工作，
你就要加入一个工会，
你就必须要加入工会。
在当时推亚推拉有各式各样的工会，
在当时推亚推拉有各式各样的工会，
这些各式各样的工会有各式各样的活动，
这些各式各样的工会有各式各样的活动，
也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些假神，
也都有各式各样那种不同的假神。
咁可能大家会话啦，诶，有乜所谓咧？呢啲逢场作兴都唔系真嘅。
可能大家会说啊，有没有所谓呢？这些只是逢场作戏。
就好似我哋圣诞节见到个圣诞老人，唔通你当佢真嘅咩？
就像我们圣诞节见到圣诞老人，难道我们要把它当成真的？
但喺古代嘅基督徒嚟讲咧，
但是在古代的基督徒来说，
呢啲系啲关乎良心挣扎嘅事情。
这是一些关乎良心挣扎的事。
因为如果你参加这些同业工会，
因为如果你参加这些同业工会，
你在那些宴会上面，
你在宴会上，
你不吃那些祭过偶像的食物，
你不吃那些祭过偶像的食物，
啊，你是基督徒啊，
人家会说，哦，你是基督徒，
啊，那你就会被排斥的了，
那你就会被排斥了。
更加甚的呢，
更加的盛行的事，
就是说在这些宴会之后呢，
就是在那些宴会之后，
扰乱私淫欲，
就会偶乱私欲。
佢都好多咧，就即系出现呢啲咁嘅道德嘅问题嘅，
就出现许多道德的问题。
甚至乎有人形容咧，你连留喺度睇都系一啲好不堪入目嘅画面嘅。
甚至有些人形容，连你留下来那边看，都是一些非常不可入目的事情。
所以喺推亚推拉嘅行为咧，二章十九节讲得好详细。
所以在推亚推拉的行为，在二章十九节说得很详细。
圣经人话：我哋知道你嘅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
圣经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
又知道你末后所行嘅善事，比起所起初所行更多。
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
呢度描写紧教会咧，具备好多信仰嘅品格。
这里描写的教会具备了许多良好的信仰。
就算我哋唔系好了解当时嘅历史背景，
就算我们很不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
一间教会被耶稣基督咁形容咧，都值得夸赞。
一间教会被耶稣基督这样形容，都值得被夸赞。
毕竟佢喺嗰个环境里边咧，佢哋坚持佢哋一啲独特嘅品格。
更是他们在这样的异邦当中，他们去坚持他们的行为和品格。
但系喺呢种称赞咧，佢哋有一个嘅致命嘅缺点。
但是在这样的称赞背后有一个致命的。
二十节嗰度咁样形容。
二十节这边形
容。仍然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仍然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容让那自称为先知嘅妇人耶洗别教导我嘅仆人。
就是你容让那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
引诱佢哋行奸淫吃偶像之物。
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
耶稣基督因为这件事责备这个推亚推拉教会。
耶稣基督因为这件事情责备推亚推拉教会。
留意耶稣基督在这里所反对的呢，不是他们跟从耶洗别所做的事。
留意基督耶稣在这里所反对的，不单是他们跟随耶洗别，
那是教会容让他们，
乃是教会容让他们。
意思就是说他们有权拒绝，但是他们不单不拒绝，是还要妥协和姑息。
意思是他们有权拒绝，但是他们不但不拒绝，反而还妥协姑息。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对教会那个的责备。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对教会的责备。
容许这个自称为先知的耶洗别在教会里面为所欲为。
容许呢，这位称为先知的耶洗别在教会里面为所欲为。
这个有点像中国人讲话，引蛇入屋捉鸡仔自找麻烦。
这个有点像中国人形容引蛇入屋捉小鸡自找麻烦。
妇人耶洗别，
妇人耶洗别，
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不相信这个真名来的。
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不相信这个是个真名。
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耶洗别这个名字等于卖国贼。
在犹太人心中，耶洗别这个名就等于卖国贼。
等于如果我姓秦，
就如果 形容我如果姓秦，
我生子一定不会改做秦桧。
我生了儿子一定不会把他取名叫秦桧。
如果我姓潘，
如果我姓潘，
我生个女我会不会叫做潘金莲呢？
我生个女儿我也不会把她，
即是承载住很多犹太人承载住很多对这个名字的一种负面的印象。
也就是说犹太人对于这个名字有非常多负面的一个印象。
耶洗别可以算是一个堕落宗教的一个的象征。
耶洗别可以算是一个堕落宗教的象征。
如果你读旧约你就会知道了。
如果你读旧约就会知道。
他是最先鼓吹引入这个巴力那个宗教的敬拜入去以色列人的里面。
他是最先鼓吹引入巴力崇拜带入以色列人。
但如果你知道巴力的敬拜是一些很卑下的一种宗教来的。
但是如果你知道巴力的敬拜是一个非常卑下的一种敬拜。
基本上他们的所谓的崇拜是一种叫性崇拜。
基本上他们的崇拜是一种崇拜叫性崇拜。
他们因为古代认为人口生养越多呢就越兴旺。
因为古代认为人口生育越多就越兴旺。
所以他们每次一些祭祀仪式之后呢，
所以他们在每一次的崇拜仪式之后呢，
他们的男女祭司就会集体交欢。
男女祭司就会集体交欢。
甚至乎有些文献记载他们将那些婴孩呢奉献作为献祭，
甚至有文献记载他们把婴儿献为祭物。
以色列人昔日就是受到耶洗别那种的煽动，
以色列人昔日就是受到耶洗别的煽动，
他们去随从敬拜这个巴力，
他们去随从敬拜巴力，
杀害耶和华的先知，
杀害耶和华的先知，
杀害这些的敬奉耶和华的人，
去杀害敬奉耶和华的人。
圣经形容到当时只是留下7000的人未向巴力屈膝，
圣经记载当时只剩下7000人未向巴力屈膝。
最可怕的事情呢，就是耶洗别鼓吹呢用巴力取代耶和华的敬拜。
最可怕的就是呢，耶洗别鼓吹用巴力来取代敬拜耶和华，
在这个的圣殿的里面呢是献祭给巴力，
在圣殿当中献祭给巴力。
如果你可以说话，其中一个人在旧约里面最邪恶最大恶的呢是冒出这个耶洗别。
如果你可以形容在旧约当中一个罪恶大极的人呢，就一定是耶洗别了。
但是推亚推拉教会竟然容忍这位自称为先知，
但是推亚推拉教会竟然容忍这位先知，
他呢就去教导主的仆人，
去教导主的仆人，
就是有一天教会容许一个有邪恶思想的人来教冯牧师怎样去带领教会。
也就是说有一天教会他们允许一位有邪恶思想的人来教导冯牧师，来教导大家。
有解经家这样讲，
有解经家如此
说，他说这种宗教上的不正，
这种宗教上的不争，
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和身父，
就是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如果用一种比喻的说法呢，
用比喻的说法，
在宗教上面那种不忠诚其实是一种宗教的淫乱，
在宗教上的不争可以称为一个宗教上的淫乱，
就是说我们三心两意，
也就是说我们三心两意，
我们又想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又想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又想随从外邦那些偶像那种的欢宴，
我们又想要随从外邦的那种
破坏了那种的忠诚和贞洁，
破坏了那种忠诚和贞洁。
这位即是所谓恶名昭彰的耶洗别 的教导呢，
这位恶名昭彰耶洗别的教导呢，
为什么会引起耶稣基督严厉的责备和定罪呢？
为何会引起耶稣基督严厉的责备和定罪呢？
其实大概应该跟那些同业工会的活动有关，
其实大概会同那些同业工会有关。
你作为同业工会的成员，
你作为同业工会的成员，
你一定要参加啲例行的宴会和聚会，
你一定要参加一些例行的宴会和聚会。
参加这些聚会的时候，你少不免又受到这个试探，
参加这些聚会的时候你不免就会受到试探，
包括你要吃那些献偶像那些的祭物，
包括你要吃那些献给偶像的祭物啊，
留在宴会之后看那些类似夜总会或者一些淫乱的表演，
留在宴会当中看那些类似夜总会那些娱乐节目啊。
当时耶洗别提出一种似是而非的教导，
当时耶洗别提出一种似是而非的教导，
他说为了抵挡撒旦我们必须先要了解撒旦，
他说为了抵挡撒旦我们必须要先了解
撒旦，我们为了要抵挡罪恶所以我们就必然要对罪恶有一定的了解，
为了要抵挡罪恶所以必须要先对罪恶有一个必定的了解。
如果你真的要跟罪恶即是周旋到底的话呢，
如果你必须要以罪恶周旋到底的话，
你要放低个人的成见，
你要放下个人的成见，
进入罪恶的世界的里面，
进入罪恶的世界当中，
你又得到第一手的经验，
就能够得到第一手的经验，
你才体会什么叫罪嘛，
这样才能体会什么是罪，
你才知道怎样抵挡，
才知道怎么抵挡它嘛，
就等于如果我要帮个人戒毒，
就例如说我要帮一个人戒毒，
我先要吸毒，
我先要吸毒，
我要上瘾，
我要上瘾，
我要吃到好像个骷髅头，
我要吃到很像一个骷髅头，
我就明白吸毒那种的坏处，
我才明白吸毒的坏处，
我才可以帮人戒毒，
我才能够帮人戒毒。
有些像我们中国人说不入，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呢？
很像中国人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
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其实这种歪理呢，其实不需要耶稣基督提醒，教会应该自己清理门户的。
其实这些歪理呢，不需要耶稣基督提醒，教会应该自己清理的。
但他们没有这样做，
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还欢迎这位的人成为他们一位的好像上宾一样，
还欢迎这位人成为他们像圣兵上宾一样。
圣经都提到耶稣基督给教会很多时间去悔改，
耶稣基督也都提到他给教会很多时间去悔改，
他们不但不悔改，还是我行我素，
他们不但没有悔改，还我
行我素。所以那个罪不单是耶洗别这种歪理的教导，
所以罪不单是耶洗别这种歪理的教导，
而是教会同样承担了一个责任，
更是教会同样去承担这样的责任。
这种就是一种容忍罪恶那种的恶行，
这就是一种容忍罪恶的恶行，
容忍这种虚假的教训，
容忍这些虚假的教训。
在现代伦理呢，我们称这种叫沉默的罪，
在现代伦理学称之为沉默的罪，
就是说你明明看到一些不对，
就说你明明看到一些不对的事情，
我保持沉默，
我保持沉默，
或者我明哲保身，
或者我
明哲保身，
明哲保身，
我不想惹祸上身，
我不想惹祸上身。
一位德国神学家，一个信义宗的牧师马丁尼莫拉有一首诗叫做《他们》，起初他们。
一位德国神学家兼信义宗牧师马丁尼莫拉的一首诗叫做《起初他们》的一个
这首诗呢，就描述呢我们忽视一些好像和我们无关的事情对这个团体所造成那种的结果和影响。
这首诗呢，就是形容我们去忽视一些事不关己的团体所造成的结果。
这个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里面写的，
这在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写的。
他说当纳粹杀害共产党的时候我没有出声，
他说当纳粹杀共产党的时候我没有出声，
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
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
当纳粹杀害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出声，
当纳粹杀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出声，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纳粹追杀工会成员的时候我没有说话，
纳粹追杀工会成员的时候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工会的成员，
因为我不是工会的成员。
纳粹杀害天主教徒的时候我没有出声，
纳粹杀天主教徒的时候我没有出声，
因为我是新教徒，
因为我是新教徒。
当最后纳粹开始对付我的时候，
当纳粹开始对付我的时候，
已经没有人能够站起来为我说话，
已经没有人能够站起来为我说话。
沉默本身就是一种罪，
沉默本身就是一种
罪。对一些公义的事情我们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罪，
对公义的事情我们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个罪。
美国已故的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
美国已故的黑人民权领袖家马丁路德金，
他曾经多番提醒我们，
他曾经多番提醒我们，
他说我们面对不公义的时候保持那种的沉默是一种的罪疚，
他说我们面对不公义的时候保持沉默是一种罪。
他曾经这样说，当一个人接受罪恶的存在，
他曾经说当一个人接受罪恶的存在，
纵然是被动，
纵然是被动，
这个是他的责任，
但这是他的责任，
跟那些主动参与其中的人呢，其实没什么分别的，
跟那些主动参与其中的人其实没有分别。
因为一个人哑忍罪恶而没有伸张正义呢，其实他成为帮凶，
因为一个人哑忍罪恶没有伸张正义他就成为了帮凶。
他其中一位讨论沉默的呢，我觉得是相当有见地的一位的人士，
对于这些讨论沉默的他是其中一位认为相当的有见地的。
他认为保持沉默是一种的背叛，
他认为保持沉默是一种背叛，
你是背叛了那些信任你的人，
你是背叛了信任你的人，
你背叛那些弱势的人，
你是背叛了弱势的人。
他要坚持打破这种的沉默，
他要坚持打破这样的沉默。
马丁路德金论到沉默，他说有时挺身而出是要付代价的，
马丁路德金提到有时挺身而出是要付出代价，
甚至有一定的风险，
甚至会有一定的风险。
大家都知道他最后是被暗杀的，
大家都知道最后他是被暗杀的。
他这么说，当有一天我们对重大的事情沉默不语，
他说当有一天我们对重大事情沉默不语，
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枯萎了，
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枯萎。
面对不公义的事情我们保持沉默，
面对不公义的事情我们保持沉默，
只是让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道德内涵被掏空，
只会让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道德被掏空，
让自己变成一个行尸走肉，
让自己变成一具行尸走肉。
现实有时真的很无情的，
但现实真的很多时候是
二十五节那里指出，
二十五节指出，
他说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直到我来，
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直等到我来。
有时你想想被拒诸权力经济和社会架构以外，
有时你想被拒于权力经济社会架构之下，
就是说你不参加这些同业工会，
也就是说你不参加那些同业工
会，你就不是自己人了，
你就不是自己人，
一切的都同你无关，
一切都与你无关。
在那种过程里面呢，
在那些过程当中呢，
热闹的活动没有你份，
热闹的活动没有你份，
晚宴没有你的份，
晚宴没有你份，
公众舆论也都没有你的影子，
工作舆论也没有你的影子，
什么你都只是一个局外人，一个旁观者，
什么你都只是一个局外人，是一个旁观者。
更难忍受呢，你被拒诸所有的权力架构以外，
更难以忍受的是你被各种的权势拒绝在外。
我是只是一个被人决定、被人通知、被人安排的人，
我只是一个被人决定、被人通知、被人安排的人。
这种滋味绝对不好受，
这种滋味绝对不好受。
但这个就是当时推亚推拉的教会的处境，
但这个就是当时推亚推拉教会的处境。
太容易放弃了，
太容易放弃了，
容忍一下、妥协一下有什么问题呢？
容忍一下、妥协一下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行一条这样的捷径，
只要走这样子一个捷径，
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些难以抵抗的诱惑，
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难以抵抗的诱惑。
但耶稣基督提醒教会，
但耶稣基督提醒教会，
他说你已经有的总要持守直等到我来，
他说你已经有的总要持守，
他们有一些美德，
他们有这样的美德，
但他们有更多的妥协，
但他们有更多的妥协。
我想我们基督徒一生都要面对一件事情，
我想我们基督徒一生都要面对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们要立志去跟从主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要立志跟从主的时候，
你的存在就成为别人的排斥和攻击拒绝，
你的存在就等于成为别人的一个排斥
攻
击，
是的，因为你不同流合污嘛，
因为你不和人同流合污嘛，
人家就觉得你扮清高在这里，
人家就觉得你扮清高，
哦，在这里自命清高，
在那边自命清
高。当你同流合污的时候呢，
当你同流合污，
哇，基督徒都这样，
他们就说哇，你们基督徒也，
我们是好像左右为难，
我们好像左右为难。
但有时如果在坚持和妥协之间，
但有时如果在坚持和妥协之间，
坚持比妥协是更加的困难，
坚持比妥协是更加的困难。
前南非总统曼德拉，
前南非总统曼德拉，
大家都知道他因为反对这个种族隔离的政策呢，被坐了27年的监。
大家都知道因为他反对白人种族隔离的政策而入了监狱。
1991年呢，他出狱之后当选成为南非的总统。
在1991年他出狱之后当选了南非的总统。
在他就职礼的时候呢，
在他就职礼的时候，
他发表演说。
他发表演说。
他起身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政要和来宾。
他起身来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贵宾。
他说我有幸可以多谢你们出席这个典礼。
他说我有幸要多谢你们来参加这样的典礼。
但他说在众多的尊贵的客人当中呢，
但是他说在众多尊贵的客人当中，
我最高兴的当初他被关在监狱的时候，
他最开心的事是当初他被关在监狱的时候，
看守他那三名的狱方的人员都到场，
看守他那三名狱方的人员都到场，
他邀请那三位的狱方的人员站起身介绍给大家认识，
他邀请那三位狱方的人员站起来，他介绍他们给他们认识。
曼德拉这种这么伟大的胸襟和宽宏的精神呢，
曼德拉这样子一个这么伟大的胸襟和宽宏的精神，
让那些虐待了27年的政客呢感到无地自容，
让那些虐待了他27年的政客感觉到无地自容。
他们看见曼德拉年老的身躯向这三位的人员去鞠躬致敬，
他们看到曼德拉他年老的身躯向这三位过去这样子伤害他的人，他们就肃然起敬，
所有的来宾都静下，
所有的来宾都安静下来。
后来曼德拉向朋友解释，
后来曼德拉向朋友解释，
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个脾气很暴躁很急的，
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脾气很暴躁很急的人，
但在监狱我能够活下来，因为是我学会控制我的情绪。
但是在监狱我能够活下来，是因为我学会控制我的情绪。
所以当他说我释放离开监狱的时候那天，
所以他说当他被释放出狱的那天，
他说我做了一个决定，
他说我做了一个决定，
当我走出这个囚室，
当我走出这个监牢，
由通向离开监狱大门那条自由之路的时候，
通往那个监狱出口的自由之路的时候，
他说我将所有的悲痛怨恨留在监狱里面，
他说我将所有的怨恨悲痛留在监狱里面。
如果我带着这些这愤恨悲痛离开监狱的话呢，
如果我带着这些愤恨悲痛离开监狱的话，
我的人仍然在监狱里面，
我的人仍然在监狱当中。
我相信这种就是一种叫做以善胜恶我们基督徒的精神，
我相信这就是一种以善胜恶我们基督徒的精神。
在坚持和妥协的里面，
在坚持和妥协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以善胜恶，
其实我们可以以善胜恶。
在神学上面，我们称这种叫做无能又却拥有庞大力量的一种大能。
在神学当中，我们称这些为无能，但是却有充满庞大能力的。
其实你看耶稣基督就是这样。
其实你看耶稣基督就是，
他好像无助地被钉上十字架。
他很像无助地被钉上十字架，
但是却充满的大能。
但是却充满大，
显示那种以善胜恶的能力。
显示那种以善胜恶的能力。
这种这样的能力叫我们今天基督徒在社会里面呢？
这种能力叫我们基督徒在现今社会当中，
我们不会同流合污。
我们不会同流合污。
所以个关键就是我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直等到主的再来。
所以关键就是已经有的我们要尽要持守，等到主再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如果你在基督的里面，
今天如果你在基督里面，
你问一下自己拥有的是什么，
你问一下自己拥有的是什么，
你初初信的时候是怎样，
你初初相信的时候是如何？
现在的光景是怎样？
现在的光景又是如何？
将来你又希望怎样？
将来又希望如何呢？
请你记住，天下永远没有难成的事情。
请你记住，天下永远没有难成的事，
也都没有太迟的事情，
也都没有太迟的事。
只要今日开始，
只要从今天开始。
其实当我们说我愿意的时候，
其实当我们说我愿意的时候，
我们的软弱就成为一种很残酷的考验。
我们的软弱就成为一个很残酷的考验。
但对每一位愿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但是对每一位愿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这个世界永远都没有绝境。
这个世界永远都没有绝境。
最后呢，我想送一段的说话呢，是来自法国南部泰泽创办人罗哲弟兄所写一番的说话。
最后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是法国南部泰泽创办人罗哲弟兄的一番话。
这番说话呢，希望成为大家的激励。
这番话希望成为大家的激励。
他说我们以为已经离弃基督，
他说我们以为已经离弃基督，
但他却没有离弃我们，
但他却没有离弃我们。
我们以为已经将他忘掉，
我们以为已经把他忘了，
他却仍在那里，
他却仍在那里。
我们愿意再次从头开始，
我们愿意再一次从头开始，
他已经在场，
他已经在场。
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也都是我们不能够奢望，
也都是我们不敢奢望的。
愿神帮助我们，
愿神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帮助我们教会，
帮助我们教会。
我们有的，
我们有的，
我们总要持守，
我们总要持守，
直等到主来，
只等到主来。
我们同心祈祷，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称为弟兄姐妹，也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香港这么自由的地方可以来敬拜，来侍奉你。我们特别为在很多的地方，很多我们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各种的困难、各种的困境里面，他们仍然坚持为你的信仰、为着主的名来坚持。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拥有的，我们坚持，只等到主的再来。奉耶稣的名祷告。